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一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一讲，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先从这个查启示录这一个重要性说起，因为日期近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原因。因为日期近了，什么日期近呢？就是主耶稣快来。最近我们从圣经的预言对照天空的现象和世界的潮流，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都一件一件的逐渐的应验，所以主耶稣真的是快来了。那么因为这个日期近了，主耶稣要快来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查考启示录。因为启示录是特别能够帮助我们预备主再来的一本书，同时启示录也是让我们知道那个日期近了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近了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查考，把启示录的要道我们略略的就是把它解释，所以我们叫做启示录要道略解，主要是因这个日期近了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好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对照圣经的预言看现在的时事，使我们产生一种内心的这个警觉，好活在警醒之中，不会被世界的事迷惑。那么这个启示录要道略解是非常难查考的一卷书，因为在查经这方面来说，圣经里有两卷书是很难查考，一卷就是旧约的雅各，里边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这个寓意性的符号，必须解释的正确才能够明白。启示录也是如此，启示录里边有好多的预言性的那个符号，所以不是很容易解释，所以我们 要一步一步的来查考，按照圣经以经解经的法子来说明这些怎么样解释。所以我们要开始查考的时候，我们先说明这些，让弟兄姊妹们有充分的准备。启示录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的祝福的书，正像创世纪开头那么重要，因为启示录是全本圣经最后的终结。也就是说，查启示录必须对全本圣经都先有一个认识，所有的符号的解释、寓意的解释都在圣经里头啊，已经有了，不过要把它聚集起来，要把它完全的归纳起来，就很容易明白。所以我们查启示录先要说明啊，这个查法了啊，或怎么样解法了啊，我们稍微的把启示录或者全本圣经这个查法解法加以说明。查经有好多种查法啊，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读经也有很多的读法，那么查考的时候呢，我想先说明一个查法。查经呢是神要我们必须去查，因为你想明白圣经必须得查考啊，要明白圣经必须要去查考。所以在以赛亚第34:16说，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漏，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所以啊，要查考还要读，所以读与查是必须的。那么圣经呢，要查考呢，它有一个方式，因为圣经神说话的方式跟人说话不一样。神是怎么说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28:10，我们先读第10啊。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所以神说的话跟普通人说话不一样，他是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这么说的。那我们再读以赛亚28:13就清楚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弄不懂，他们读圣经呢读不通啊，所以他们绊倒了，他们被神的话绊倒了，他们掉入网罗了，他们就给缠住了，就是因为不会读圣经，不会查圣经。那么我们呢，先要把这个懂得。以赛亚第28:13就解释了，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所以他们摘了不清了，这个圣经弄不清，因为神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神说话是这么说的，那么那怎么样呢？我们要查考，查考的时候呢，神的灵就来帮助我，每一句话，每一啊这里一点儿，一定有那里一点儿作为伴偶，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所以解释圣经，你用不着自己想办法去解释。 这里有一点你不懂，在另外一点一定有解释，神一定说得很清楚啊。所以这就是圣经神启示的奥秘，神启示的方法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呢，当我们一查考的时候或者一宣读的时候，神的灵啊就来帮助我们，因为神说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就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都聚在一起了，就加起来了。我们做一个比方大家都懂，这个人的脑子啊就跟现在人发明的电脑是一样的，电脑是人发明的，我们这个脑子叫做灵脑，是神发明，神创造的。我们人类会造电脑，神就造人类的这个灵脑。我们这个灵脑呢跟电脑的功能一样，那么我们比如电脑第一个就是储存记忆体，你先要有资料输入啊，你把许多的资料输入，各类的资料输入，你输入的越完全，你这个资料越完全，将来你需要答案的时候它给你的就越详尽啊。那么这各种资料收集全了，都输入在里边了，那个就是所谓软体啊。你先要做记忆卡片，很多很多的记忆卡片，各类的各种的啊，你能够啊收录的越多就越好。那么等到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按钮，你就让电脑去给你找这些资料，同类的它都给你聚集在一起，然后你在这个题目上的答案它就给你解答。电脑的功能就是这样，就是无一缺少无一半偶，你收集的资料有那么多，然后呢你这一个按钮啊，这个电脑就电它自己就用它的智慧去替你寻找，因为它速度很快，就马上把所有的这个需要的啊这一类的资料都聚集，叫做聚集，它就命上加命，命上加令啊，就加加加加加都给你加起来，所有这类的资料全部都出来。那我们就是一个聚集啊，一个加一段一段的加上去，最后呢就聚集起来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答案，这就是电脑的功能。那么人类的脑子也是这样，神当初造我们的脑子的时候，据说人类的脑子里头有记忆体有130万万个记忆体，科学家们是这么说，比这个普通的电脑那就不得了。那么130亿个记忆体，那么可以储存的东西相当多了。据说我们人类我们的脑子的用连1/1000都还没用到，所以我们的脑子好多都空的啊，空洞。那么但是这1/1000的用途呢还记了好多没有用的东西，张家长啊李家短啊没有用的事情，都不是正式要需要的一些资料，所以我们人类的脑子浪费很多。科学家们说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贸易或者文学艺术一切的东西啊，就一切的人文科学这些都加在里边，所有的各种学科啊，各种资料，甚至于政府管理的资料、档案资料啊、图书资料，全部都应用的话，全世界现在所有的这许多只有3个人的脑子就够，就 就把这些都装在里头。所以看人类的脑子的容积是多么大，真是一个宝库。可是人类呢没有那么用啊，所以人类的脑子是非常精密的一个设计，那是神最高智慧的设计，所以神就创造人的脑子。那么人呢就用人的脑子创造了电脑，哈，电脑是人脑创造的，那么人的脑子是神创造的，所以神的智慧那就非常的高了啊，那是一个特别的智慧。所以人的脑子呢没有好好的用啊，收存的资料也不多啊，都是片段并且不完整，所以人类就即便如此，人类还能够那么发明那么多东西。所以我们按照圣经来说，人要想明白神的事也得先要储存资料，第一个要储存的就是圣经，我们要把圣经能够储存到脑子里，那没有别的法子，就是背圣经。我们背了，我们把它记忆起来了，我们装在我们的脑子里，等要用的时候呢，你以为记了忘了是不是？有些老年弟兄跟我说，说我们背圣经很困难，说我们背得慢，记得慢，忘得快，所以费了好大劲儿，背了好几天，好像记到了，等后来一想又忘记，其实没有，你还是把它已经印在你的脑子里，你多看几遍，多读几遍，这个圣经就印在你的脑子里，好像照相板一样，它就给你印上。我想弟兄姊妹们都有这个经验。就什么字在那儿，你都有个印象。你要说要想找那节圣经，你一翻，翻到那样的一个地方，他那节圣经就在那个边上，那个角上，你都有个印象。这就是平常我们读经的时候印在里边。我们的脑子非常奇怪，好像印板电路啊，可以把一些东西印在里头，那就是记忆体，那就是记忆细胞，它在里边把我们所读过的、所看过的那个印象给它失去，印在里边。等我们要用的时候呢，那个灵啊，它的灵将它们聚集，那个灵呢在里边就像电操作一样，就把这些资料就给你拿出来了，这一点那一点，冥想加冥想加灵想加灵就拿出来了，然后呢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就把它们聚在一起了，这就成一个完整。那为什么我们平常不能把圣经这样的聚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料，我们不肯下功夫去背圣经，不肯把这些记忆体啊把它印在里边，印在我们的记忆体里，不要我们就听听就好了，这样就不够。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查考圣经呢，第一你必须有许多的资料，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啊，我们的人的脑子就像一个电脑一样，不过它是灵来操作的，不是电操作的。所以呢神借着先知说话，是借这个先知在这里说一点，借着那个先知再说一点，所有的启示是逐渐加上去，正像学生上课，从小学到大学，从简单到繁复，从浅易到深奥，从任一二三到做微积分开方，逐渐加深，逐渐升高。故此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四十余位受感的作者被一个灵感动，这里启示一点，那里启示一点，也正像拼七条板，许多散乱的图片拼起来能显出全貌，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办法。 真是奇妙极了。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一本所读的圣经，正因为这个正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灵所主编的，所以主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那种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查考。那么查考的法子底下有几个，第一个呢就是点儿的查法，我们查经第一个是从一点儿查起，叫做点儿的查法，说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从一点儿挖下去把它挖透。这种法子呢可用串珠圣经了，或者经文汇编了，或者圣经引得了，这些参考书都能帮助我们专查一点，比如一个一件事情，我们就一直查下去把它查透，这种叫点儿的查法。我举个例说，那像兄弟我有一次忽然间想到阴间这两个字，阴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就查圣经，查圣经我用经文汇编旧约呢有74处阴间，新约呢有10处，都把它查出来。后来跟阴间有关系的同样的意思而用另外一个称呼，叫阴宅、阴府，就是阴曹地府那个阴府，阴魂的会，深坑、深渊还有很多种，山的根、地的门，像这些地方呢又都查出来，全部查那么这一查呀，把它挖透了，结果就把它组合起来，阴间有多少名称，阴间是什么光景，阴间在什么地方，谁管阴间，谁下阴间，怎么能够脱离这个阴间的权柄谁来救我们出阴间，那么阴间现在的情形怎么样，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的情形怎么样，耶稣钉十字架受死复活以后阴间情形里面都查出来了，那么这一下子就弄得很清楚，只是讲这个阴间这么一个名词就查了这么多，大概200多处圣经。所以我们就晓得圣经这个查法，第一个就是点儿的查法，叫挖透，第二呢就是线的查法，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与那里一点连起来，将点与点之间连贯起来，成为一个有连贯有系统的真理。比如说因信称义，称义不是完了，还有成圣，还有得胜，还有得荣耀，那么这个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把它连起来，就变成一个有系统的真理从得救因信称义一直到进到荣耀里的荣耀，那么这是一个连贯性的真理，也都把它连起来，这就叫线的查法。那么第三呢就还有面的查法，把所有由点而连成的线四面八方组织起来，就成为一个平面这个就要比清楚了看的画面更多了，然后把各方面的真理联合组织成一个整体，这叫块的查法，由点而线，由线而面，由面而块然后呢四面八方都建立起来了一个整体了，再透视其中隐藏的奥秘，这个叫透视的查法，好像画画一样，画画就是点线面块最后透视法一样的。第六呢叫做半偶查法，也叫半解查法就把这一节圣经的解释难明白的经文另外一处经文呢来解释它，这叫半解半偶，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若解不开呢必须爱心查考寻找，不可牵强附会以私意强解， 圣灵一来啊，自然就将他们拒绝，还是要圣灵帮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查经不明白，必须跪起来祷告啊。最后第七个查法就是历史的查法，历史的查法啊，历史的演变，其中人物的传记都有灵异的启示，其中又分成四种，就是预言啊、教训、启示啊，这些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所说的啊，它有四种，有我们来看一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六节，保罗用这几种方法来解释圣经。我们看启示、知识、预言和教训，所以他又有这许多种查法。因此我们要查考圣经才能解释圣经啊。我们把这个查的法子先告诉各位，然后我们再说到解的法子，等我们解的法子有了，我们再开始正式进入查考启示录，就能帮助弟兄姊妹们自己也能下功夫。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启示录要道略解，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二章。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再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查启示录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期近了，所以我们要赶快的把这个圣经最后总结的启示要宣达出来。那么日期近了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们要看几处圣经，按照耶稣所启示我们的，我们来读。我们第一处先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些事，我们看见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读第二十四章三十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二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看无花果啊，什么叫无花果呢？无花果就是犹太人啊，就是指着犹太人以色列人说的。我们又要查考圣经来解释这个无花果是犹太人的说法。我们看耶利米第二十四章，耶利米书第二十四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耶利米二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格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 从耶路撒冷挪去带到巴比伦这时候，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